得起演那么多经文，供默想还要把它实现出来，很不容易啊。看读了这么多，看每个人对哪一句有感动，赶到回家哇，黄鹂猛哇，感谢赞美主啊！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区组长会啊，非常好啊。这个区组长会啊，我觉得这牧者们总结的也非常好啊。我就想呢，把它扩充一下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江教会的这个什么属灵的这种产业啊。因为我们分组讨论时，有人还有的组还不知道。这么好，怎么还不知道？你只是跟我们组长传到我们副组长，组员都不知道啊，在这里只是听说，但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来花更多的时间，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拥有，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就像回家一样啊。他有了这一份的产业，他们是跟他们在一起，我跟他们有好几次的同行啊。那真的是进到骨髓里面去了啊，是真实的把这一份拥有把它活出来了啊，使得这个身体在不断的在扩充啊，使得更多的人可以来接受啊，来进入啊。我觉得家教会也是一样，更多的人来进入这个心腹的行列啊。那他说到的第一个就是说，生活在这个世代是最有福的啊。我是总结这其中一点啊，其他还有很多啊。因为为什么说是很有福呢？就是我们是迎接基督再来的一代。犹太人那个时候是犹太传过来，他们是迎接第一次耶基督第一次再来。那很多人说，怎么就出现在以色列呢？为什么那个时候耶稣降生在以色列，为什么不像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的啊？那你现在有没有来预备他第二次再来？不要提这个问题了啊。啊，神现在拣选了每一位啊，拣选了家教，可以说只要进来的都有份啊，来怎么来拥有这一份。这一份对家教会来说，我自己的旅程，我感觉是因为我是活在这个里面啊，因为我是跟随着啊，是不容易的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都不记得年数了，我们在一起聚了，因为牧者他们常常是在星期在聚集呀、啊，在祷告啊，在领受啊，就是一起在这里来取劳啊，为教会代祷啊，这个意向啊，使命啊，为区长啊，分堂啊，就代祷，常常在这里来领受。那个时候已经同行了一段时间啊，那个时候看到回家，大家都非常的拥有，我们也很拥有啊，也跟随啊，也跟，特别是牧者跟他们回家走了很多的地方。那个时候的话呢，我就再回想，我说那个时候其实作为家人教会来说真的是很有福的，这些话说的真的很有福。你要想想，你是迎接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一代，你想想这多么大的荣耀。那这个荣耀在哪个地方呢？这个荣耀的起点迎接基督是在家人教会。那个时候回家哇，那个热潮啊，那个澎湃啊，拥有啊，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取劳啊，很多在一起祷告啊，先知性的动作啊，在那里那个彼此顺服在这里啊。那个时候就是说很早，那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说的要开一道门，这个门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时候说我们再来，到现在是当然很显明了啊，就是你要拥有这一份，你就要去预备基督怎么样，你怎么样来迎接基督再来。你要迎接基督再来，你不能坐在这没事啊，你真的很紧张的啊，那你真的要有很多的更新和改变啊。那我自己在这个里面也是很多的更新和改变，很学了很多啊。在回家我也记得那个时候要开门的，开什么门都不知道啊，为教会开一道门啊。那个时候只是说开一道门，开什么门都不知道是什么门，只是看到神为赵牧师代表牧师西安教会，他们祷告了30年，神给他们开了一道门。我们家安教会可没有这样的努力的说祷告30年取劳怎么样的啊，没有。你看我们在他们那个上面很蒙恩得到这一份的祝福，他们一说到他们30年在那里取劳的时候，神给他们开了一道门，就是回家的门，使列国的孤儿可以回家，可以找到自己的身份， 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要你要恢复你的身份，你要不恢复你的身份，你就是孤儿的灵。为什么是孤儿？你觉得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惧怕呀，胆小啊，卑鄙呀，因为没有安全感呐、孤儿没有人能保护你的，你觉得父母都不能保护你，要靠自己很努力，你觉得父母没有这个能力来保特别是在从小的家境很贫穷的环境里面你要不是一个孤儿的灵，你起不来的，你都被欺压了，被压下去了，所以你一定要起来，要靠自己，所以一生都很奋斗的这就是孤儿的灵，这样在这个形成，这个很不容易打破的所以呢，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在想，就是说各位这样就会开一道门，没想到这个门就是心腹的门，而且去开列国的门也看到这个，你看这个牧者们这一次宣教，哇，这么多人来回应。我们是个就是什么恩宠啊，就是非常的宠儿，可以说是宠儿。在现在国内没有多少是全教，我们是个心腹教会，没有的，那个时候都没有。那这是在两三四年前、四五年前还是什么时候那现在也有没有我不知道那这个任务就。那你想想，你是迎接基督第二次再来，那对我来讲可以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自己的话，常常是为这个被更新改变，常常被击打在这个里面。昨天的那个区长会，我也在想，我自己说我能得着什么？每次的拒绝，我说我能得着你多少？我能得到神多少？神就是在除去我里面很多的一些瓶颈，是没有这些环境，你不知道，你还觉得你很好，哎呀。不是很有果效，或者是什么什么都很好环境一来就看你是孤儿的灵还是真儿子的灵，立刻就识别出来了是你在这里所以神就是给我这个话，让我长大，不要做小孩子摇来摇去，被异教又算被异教的牵引了这是一夫所书说的，就是说后来就让你长大。我在那里说我神这个会完了以后牧者们所分享的大家都非常的拥有，那我在这里能得着多少我不能在这里面每次去的我就要我要得多少，那我在这里面成长有多少，我得着你有多少我看到整一个都非常好，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能得到多少，神就是给我一个提升在以后所有的就像所有的环境以前都是为着你，只要不为着你就愤怒在一个自我，就发现我的现在也是在一个自我的里面，只要不围着我自己的我就会愤怒今早我很早起来的领受，你说哎呀我丈夫的电话是没完哎呀吵得我就说哎神的，我要什么叫伏在大门的手下，就是伏在环境的手下，这叫伏在大门的手下我说神啊，这种环境我该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多一间房我到哪里去躲的更安静来领受你呢，神就让我越过这个环境，他就给我一个带领，让我可以越过这些环境让我就可以在这个里面不要做小孩子了，小孩子干嘛，就是什么都是为我，不管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都是为我你要给我一个环境我就能健康成长，你要给我现在就不让我活在这里面，所以不让不是和什么都不如你的让你就在这里面成长哇我说哎我神呐、这是提升了，他叫你要做大人，你要成长你不能，我就要这个环境给但是我发现我得到环境我还很开心为什么，他让我的属天的智慧可以又在一个基础的以往的基础上面来提升，这个智慧是不同的，你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它就来塑造你成为一个有基督的这种磨成像他儿子的一个性情出来，耶稣基督从宝座上那么荣耀的地方下来，他就是屈身屈身他自己降卑存心卑微存心，那没有什么环境能适合他的，他就存心不断的背哎呦我说这个我也不容易除非神你要做当然我觉得神你做可以，那我自己绝对是做不了的，所以我就觉得预备基督再来，我就发现很大的震动，非常大的震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着牧者们哇跑了几个国家，好几个就是为了这个迎为了这个心腹来预备心腹的时候就想推出去因为给了这个护照推出去很不容易的哇真的是付了很多的代价， 金钱跑这里跑，人还不一定接受还不一定，大家都要有一个预备怎么样来做。哇，我觉得这样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今天所得来的，让我们成为就是迎接基督再来的一代。那这一代的话是需要现有的这个基础，大家都是很清楚的，是不配的，真的不配。但是神怎么样，就是把这一份强行的给我们了，你不要也是家人教会，要也是家人教会的就怎么样啊，往前走，边走边成长，边走边来预备。所以这个预备对我个人来讲是有很多的打破，很多的破碎有时候我在一分享，那么老在想 分享破碎啊我一等候神，我就说神呢，我就是要得着你，那神就照你，哎呀，照到你里面很多虚假的避难所，我都不知道。我以前一个孤儿，你有很多的避难所的，你为什么跟神你那么追求，突然一下哇全部凉下来了，是因为你的情感，很多虚假的避难所在你里面隐藏，他就怎么样把你这一个个都照出来让你就是只有唯一，有唯一就是耶稣，他是你的满足，唯有他，没有别的，他就是要做成这样的功。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迎接他再来，这个是你的动力这个是你要，你就神呐、啊，你不管明不明白的说，神呐、啊，你来，我愿意来迎接你第二次再来，你怎么来预备我？你在做这个祷告，我跟你说啊，那神就是那不放你的我在网上看到弟兄姐妹兴起各样的环境，我就说什么意思呢？哎呦，我说你真是被神拣选了，你真是爱神呐、啊！他一听我说他爱神，只在心外，他很感恩，他谢谢我，我就说了，我说你实在是太爱神了，你不是夫妻关系，是儿女关系，哇，一团糟，工作也是一团糟神就兴起各样的环境，把你磨成像的儿子。性情为什么？那个性情是可以存留的。那个心情是可以存留的，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所以我就在想，我们里面加强的意思就是基督你是怎么预备他再来，你一定有这个强烈的这个祷告，没有这个强，声音太大了，就是因为这个强烈的这个祷告的话，那神一定会来预备你，兴起各样的环境来预备你但是我相信一点，你要做这个祷告，神也会保守你你不要觉得哎呀那搞不了，他都会绝对保住你的。我常常想放弃不想干了，但是神他到时候就给你开条，让你反正总能走得下去让你可以在这里面磨练被成长所以我觉得是很有福，你要看到你是这一代要来的这一代要来，这个是需要不断的扩充的，这个只一句话要活出来，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这个东西被激励出来那激励你迎接基督，你要激励你才行，你不到了一个激励你的程度的话，你还是起不来你破碎以后就觉得哇，你就沮丧，要不就愤怒这都是这样的那就怎么样，你要这个要来激励你迎接基督再来的，你要基督是家人教会的产业激励你，犹太人是激励，人是基督第一次再来，现在神在这个时代激励说第二次再来，你要把这一个成为你生命中的东西，很深的一个要不断的挖而兴奋，那个时候你为着这个，你想着这个你就兴奋，那你就真的是你为了这个你可以付一切的代价，你可以付代价，不然你付不了这个代价那真的你付不了，很多的蒙蔽的在你的里面，你不要觉得很多时候不是医治一个冰山好像只是一角看到你只是显出一个东西来，但是你底下的这个山我跟你讲大得很，你知道你不觉得，你要觉得很好，它只是冰山一角那一点，但是底下你都要他神都要给你挖出来为什么他就是要来预备你，他兴起各样的环境来他不惜是在家在你周围兴起各样的人来，就是训练你，就是为了爱你，不是爱他们，是为了爱你所以你要想，要有这样的智慧来想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也是还有家人教会，你成为家人教育员也是最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呢？就是预备聪明的童女我觉得这个聪明的童女的话呢，我感觉神是做了很多愚拙的，除去愚拙的，像一千万两银子怎么去求你要怎么挣扎，这十两银子你可以去衡量去衡量神也说了，就是说一个信仰，以自我的信仰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这些我们在前面都已经开发了开发很多，你可以去想就是很多时候神开启我都知道，我才知道我就是个十两的，他不开启我都不知道那要是信仰的话，以自我，我觉得我还是以神为中心，但我发现 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信仰，我很渴慕很追求，但是神光照我才知道啊，我搞乱是我自我一个信仰啊。为什么呢？他生命中就是反映出来，就是你要满足我，不管是属灵的啊，还是你周围的这些环境，就是要围着你转。这个环境那我们就会论断，质疑都会出来，全部都会出来，这个我知都不知道啊。当然这是你要渴慕，你要愿意被预备，你要成为聪明的童女啊，那你就会去预备。神也不客气，绝对光照照我这个老我。我觉得这个老我，我是从哪里搞出来这个老我？你照一照看，我不知道老我是什么啊。哎，你真的有老我，老我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打扮你就像我要我拒绝伤害。这个拒绝伤害的话呢，你就怎么样了，你就接受它了，你是一个被拒绝的了啊。你接受它以后呢，就变成你的谎言了，你就接受，其实你哪是被拒绝，你是被蒙爱的，你是，但是呢，你是被拒绝的这个方面你开发了，你不是说你是蒙爱的，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被拣选，是神眼中同人，你是神的什么？那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就是被拒绝了。那拒绝怎么办？它成为一个谎言，谎言就什么？变成了真理，真理就什么？变成了坚固营垒，坚固营垒呢？你生命中现实生活活出什么？就是负面思维，你看所有都是负面，看不到正面。你看不到哇，我觉得这个哇，这是神造我的啊，猛造啊，我才知道我拒绝伤害，我才知道我赶快认罪悔改啊，特别要认罪悔改，赶快认认完要打破这个坚固的营垒啊。那当然还有很多新的东西要把它引进来啊，圣灵充满啊，接受这个像陈文牧师，其实我们教会也付了很多代价，这个内在生活赞美啊，你要不把它接过来的话呢，这个风就吹过去了啊。那是不是你存留多少不知道，但是你要回去操练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让你做聪明的童女，除去愚拙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家人教会的这个产业，除去这个孤儿的灵啊，就是这个合神心意的家，它是为了建立一支军队啊，心腹的军队啊，国都祭司，它是需，这是为了建立一支军队的啊，它这个军队是要做心腹的。当然在这之中也是需要除去孤儿的灵，你要是一个孤儿的话，你要去做事的话，你要去那个话，我觉得啊，你就是在这里追求，再怎么追求啊，这个合神心家可以帮助我们不断的来除去这个孤儿的灵啊，这个孤儿的，你不然你不除去的话呢，即使有了这个意象，但是还在孤儿的里面在运作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求神来给我们恩典，不断的来拥有这个祭十二里面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但是这个啊，祭十二主要是牧养嘛，终身牧养啊，但是这里面加了很多的元素在里面，都非常好，可以来慢慢的学，来真实的拥有，来预备服在这个教会的这个里面来受训，来受训啊。那我的话，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在这里面啊，我就感觉受训我感觉非常好啊，非常好在这里面啊，但是我里面也有孤儿的灵。在接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也造出了我自己很多的很多的东西出来，那这都是好的，造出来是好的，不要觉得造出来觉得是个负面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负面不出，你的正面出不来的，因为你就像一杯水，这个水全是污水，然后你就说你就只充满正面吗？你充不进去的，那你只是搞了个表面表面感觉很好，那表面感觉很好的话，那你就一定会骄傲自溢，一定会失控倒下你要怎么，他就在不断的在给你把这些脏水给你不断的给把它弄出去使得你真的是圣灵的河流啊在这里面来运行，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就是成圣也是一个过程我也就只能分享这么多只有时间那么多交给牧者啊。
耶稣，我们上个周末就是其实就是昨天前天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领袖区长区组长会议在这个会议当中神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赐给教恩教会的产业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来拥有这一份的这个丰盛的产业大家刚才前面两位牧者也牧师也分享也分享了这个方面怎么来拥有除去孤儿的心所以呢我们跟我们这几周分享的信息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有鹰的眼光和生命 啊，不要老是活在这个小鸡啊，在这个地上啊，就是眼光就盯着眼前啊，这个这一点小橙子啊，这些食物啊，抢啊，争啊，啊，飞不高啊，最多扑通扑通啊，飞到这个一点点就掉下来了啊，所以怎么样？有这个鹰的眼光。我们分享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啊，要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到认识神啊，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他在圣徒中所做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基督在万有之上啊，他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而万有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所以呢，这个眼界好像这一个经文啊，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有启示性啊。但是呢，我们看看我们的教会，你就会发现很具体，一点都不抽象啊。如果你不看我们教会啊，神给我们的产业，你觉得啊太抽象了啊这些。啊！但是你一看看我们的教会，非常具体，非常的具体，而且还要更越来越荣耀彰显，啊！所以呢，这个属灵的产业，这个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关于这个教案的属灵的产业，就是神的心意，啊！不光是神的教案教会的心意，其实神对整个教会的心意，他要预备心腹，他要迎娶他的心腹，只是他拣选教案教会啊，先啊，在这个多米勒骨牌的这个里面排在比较先而已，啊，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呢，为什么要讲教案教会呢？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活在这个时空当中。如果你一点都不讲我们周围我们的教会，你就要讲这个讲这些概念就比较空洞，啊，所以是要连起来讲的，啊。我们虽然不只是看作教案教会，我们是知道啊，神开我们的眼睛，赐了我们的产业，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产业不是空虚的、空洞的，是非常具体的，就在我们教会，就越来越彰显啊。所以呢，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属灵的产业，这个就是跟神的心意来对齐，或者进到命定的里面啊，是非常具体的。那么呢，我就看到这个啊，围绕着教会的这个属灵的产业，这个有三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看见、知道。这是一个层面，很多的会友没有看见，啊，一个鸡它是不会看见的，所以我参加小组，我也看到有些小组，你讲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然后身体健康得病得医治啊，然后啊，农夫工作事业啊，赚了大钱啊，他就眼睛就亮了，啊，你讲什么未来、将来、千禧年？啊，属灵的产业啊，神和教会，啊，马上就马上头啊脑袋就呆下去了，就是说一点脱节，完全脱节，一点兴趣没有。所以呢，这是什么鸡的眼光，没有看见，没有知道啊，没有鸡的眼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幼童，完全是幼童。他如果得救了，他也是幼童，幼童就自我中心。就活在自我世界里面，啊，只要超越了自己，他就一点兴趣就脱节了，啊，所以呢，就是要长大，这样呢，就是要有耐心去抚养他，慢慢一点点长大。如果你不去一点点喂养他的长大，他是不会一下子变成一个鹰的，啊。但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领袖呢，他肯定有这个看见了，他越来越看见了。但是呢，他如果是有个孤儿的心，他就觉得，哎呀，这个看是看见了，但是脱节。不拥有，啊，认同和应有，用认同和应有，这个是属于这个领袖看见了。如果你看见了，你要认同和拥有。如果你不认同和拥有，你越看见你就越难过啊，你就越甚至还排斥啊，认为跟这个是离的，跟我无关啊，还生气，有的还非常生气。这个就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认同，没有拥有。你知道吗？他虽然看见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领袖要除去啊。这是我们这个周末呢啊，神做的很好，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都认同和拥有啊。现在呢，就进到第三个层面了。进到第三个层面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进到国度， 而且其实我们不即使不进到国度，我们也生活在一个这个啊资讯相通的世界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啊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讲的这个教会教会的这个呼召使命定啊产业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啊，跟福音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要跟外教会跟国度来相通的时候，人家他不会他不是教会教会的，他不会问你这些教会的这些事情，他只会问你这个跟福音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搞了另外一个东西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为什么要进到这个第三个层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信息，天国的福音，我们来看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这就是跟福音，这就是福音所预言的，福音所包含的，将教会就活在这个福音的里面，但这个福音呢是天国的福音如果你没有了解这一点，那就麻烦了人家就觉得你非常奇怪，你这些东西怎么从来没听过啊？是你们教会教会搞出来什么异端吧所以一定要问第三个问题，当你拥有了以后，就是说教会的属灵产业跟福音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一起来读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呢，这里讲到是天国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主耶稣所传讲的福音，不仅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是主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呢要传遍天下，然后呢对万民做见证，然后呢末期才来到这个是末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从耶稣第一次再来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来，整个要传讲的福音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不是说初代过去了天国的福音就不讲了，我们就换一个福音就讲另外的，不是，天国的福音从耶稣一直到末期，一直要传到地极，然后传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耶稣第二次才来这里所讲的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是从这里来的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天国的福音是到底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它跟我们所熟悉的我们个人得救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面讲到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就是说天国的福音是什么，是关系到神的国，而且是神的国呢是降临到哪里呢，降临在地上就是神的国降临在地上，就是他的旨意在地上通行如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地上同行如同在天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天国的福音，我们再看看而且呢就是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我们起来读，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下面接下来十一章十六十七，
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
十九章六节，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神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这个经文里面呢是三个经文十一章十五节，十一章十七节，十六章十九章六节，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要做王，他要做王执掌大权做王了，全能者做王了做王他要做王而且呢你看到他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这个国做王是要在地上，而且呢他设计的范围是要让地上的国转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是说他不是天上的事，也不是关乎个人的事，他关乎到全地这个所有地上的国的事，都要让神来做王啊。我只是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只是这样点一点。实际上你读整本圣经，就是这就是他的中心啊。只是我举一点这个例子，这是代表性的天上的敬拜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这个焦点啊，第七位天使吹号时候啊，他要把这个关键点把它吹出来啊，就是宣告出来啊，这都是关键的经文啊，就是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是中心。那么呢，如果要跟神的国下一个定义呢，就是我就简单的一个定义，先给一个简单定义，让大家能够记住。就是天上的神要在全地做王啊，这就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天上的神要在全地做王啊，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啊，神要做王了。如果你还要简单的说，你这个太复杂了，我记不住。就是神要做王了，但是呢，你要告诉你是在地上做王，在天上做王，这不叫天国的福音，早就是事实了，从来没有改变过啊。它是为什么叫福音呢？他在地上做王，跟每一个人相关，所以你就在抓住这些啊！我是希望你能够记住，就是天国的福音，这就是天国的福音啊！但是呢，天国的福音需要严格啊，如果你要严格严谨啊，这个也是需要的。就是它的严谨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末世要把天国。就是神的完全统治建立在全地上啊，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啊。但是呢，他必须是严格，就必须要把这些要点都把握进去。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末世要把天国，就是神的完全统治建立在全地上啊，这个是这个天国的福音的一个严格的定义。那么呢，根据这个严格的定义呢，这个天国有三个要素啊。第一呢，就是神的统治王权啊，王就是那个做王呢，那个 king 那个王，王权权力的权啊。第一个要素就是神的统治王权。第二呢，就是神的居所和百姓啊，就是神的百姓成为他的居所。那么第三呢，就是神的领土啊，就是这个天国有三要素。那么天国的三要素里面呢，就是有天国的福，决定了天国福音的三要素啊。天国福音也有三要素，天国福音的三要素呢，就是第一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个要素。第二呢，他是在末世，天国是在末世啊才降临的啊。这个第三呢，就是神在全地做王啊，这个是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啊。三福音的三要素。好，我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啊，跟着这些经文，让大家对这个天国啊是怎么一回事要了解一下啊。这就是这一个眼界要扩宽啊，天国的福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它是非常广的。这一个福音定义，它就把我们所讲所有的全部包含在里面了啊，包括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他在圣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包括我们啊成为这个参加羔羊的婚宴，跟基督一同做王，做祭司的国度，其实就是都包含在这个天国的福音里面啊。当神的国在地上全面彰显的时候，哎，我们要进到的那个位置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啊，我们要有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里面呢，我们要啊，如果要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呢，我们就是细细的啊，还要分三个层面啊。前面是一个定义的层面，第二呢，就是第二个层面进到就是一个福音，两个焦点啊。这就是说，你从那个定义还要再深入，你要进到这个里面，知道一个福音，两个焦点。你一定要记得，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一个福音，绝对没有两个福音的。整本圣经里面传讲的是一个福音，就是什么福音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啊，就是新约圣经的福音啊，这就是纯正的福音啊，就是我们所讲以主一信一喜啊，我们是讲的一个福音，这个是我们跟所有的教会国度对话的前提啊，我们是一个福音啊，大家记得，如果没有这个那就没有前提了啊。所以第二呢，两个焦点，两个焦点啊，这就是我们的有一点特别的地方了啊。我们为什么有点特别呢？哟，原来我们是他们是一个中心，我们是两个焦点啊，这个就是特殊性了。就是两个焦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两次降临到地上相联系啊。所以第一次呢，他把天国带到地上来；第二次呢，他把天国完全彰显在全地上。所以他两次来到地上，这两个焦点啊，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启示就是围绕着这个两个焦点是密集的，在中间呢非常稀少啊。这个中间教会时代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你自己去每个教会的时代都要去等圣灵的领受，圣经没怎么写，但是他就集中在耶稣第一次来密集的启示，耶稣第二次来密集的启示，你知道吗？这两个焦点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一个福音它是有两个焦点。啊，你看见没有？他都是天国，天国带到地上来，天国完全彰显在这个地上。他是通过耶稣两次，啊，来到地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两次？一次行不行？为什么不行？你为什么一次行？一次行不行？为什么是两次？啊，这个叫做脑筋急转弯，因为他死而复活，你知道吗？他经过一个死而复活，如果是一次他就不能死，你知道吗？但是他的这个天国建立在地上，要通过他的死，然后他要复活，他所以他就离开世界，他再来，所以他两次，啊，所以他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就是他必须有个死，然后再复活，所以他才有两次，没有这个，不然的话他就不会是两次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啊，你知道这个是这个就是说末世的特点。啊，它有两个焦点，啊，这个末世是有两个焦点，你就会看到，啊，这个传统的教会它是抓住在哪里？它抓住在耶稣第一次来，啊，而我们教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教会是说它两次来到地上，那么跟犹太人什么不同呢？犹太人他就一直只抓住了第二次，哎，他就抓住了，教会就抓住了一次，而神现在在新约圣经里面，神给我们开启的是两次要来到地上。大家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个关系啊，跟犹太人的关系，跟传统的教会的关系，跟神现在在教会里面所恢复的真理，你就明白了啊。它就是有这样的关系啊。教会传统教会就啊抓住了耶稣第一次来，忽略耶稣第二次，就愚拙的同意。那么犹太人呢？啊，就是死死抓住耶稣第二次来，他拒绝他第一次来，他没有认出耶稣来，哈、啊，就是非常可惜啊。所以呢，你就会啊明白啊，神现在原来是要有两个焦点。那么第三呢，就是一个福音三个层次，一个福音三个层次，啊，这你就是要明白哦，原来这个福音有三个层次，啊，那么呢，它一个层次呢是一层楼，两个层次呢是两层楼，三个层次呢三层楼。还记得啊，这个概念不是很难。那么一层楼是一个层次呢，就是个人得救的福音，个人得救的福音就是一层楼一个层次，它也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啊。就是这个福音大家很熟悉，就是啊什么呢，就是属灵思虑，属灵思虑讲的就是个人得救的福音，它就是一个层次啊。这个属灵思虑里面有四个要点啊，这个也是讲福音，这个是福音的起头，福音的起步啊，它是这样子的，作为开始是很好的啊，属灵思虑，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属灵思虑去传讲福音，因为是第一步啊，这个是要学习的。这个思虑里面有四个要点，第一创造啊，神因着爱创造我们，他要把永生赐给人类。那么第二堕落啊，人因犯罪啊，就是说啊，就是破坏了神的关系，失落了这个永恒。啊，那么第四留在最后里面，那么第三救赎 啊，耶稣基督降世，背负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而复活，啊，恢复了神跟人的关系，建立了这个桥梁，啊，救赎。第四呢，信心，啊，只要你相信，你就得着了。啊，四个要点，首先四力，啊，这个呢，啊，我们这个是基础，我们没有否认，一点也没有否认。啊，这个基督一个人要信主，他就是这属于四律入门，个人得救，个人得救啊！这个是一层楼的福音，就是圣经里面很少的地方呢，就讲这个，不是很多啊。你讲四本福音书，他讲的是这个天国的福音，那是非常多的啊。个人得救的福音呢，有一些啊，就是有一些书卷的部分内容。啊，比如说罗马书，大家很熟悉，前四章就是讲个人的救福音。但是大家记得罗马书有多少章？罗马书有16章，啊，所以呢，你不能够只学罗马书，永远学罗马书前四章。就像那些出现有些刚信主的，就永远不出这个创世纪。他读圣经就永远读到创世纪就读不下去了，就不读了啊！我们就很讥笑他们，说他们这个读圣经读不全，永远不出创世纪。但是我们也不要永远读罗马书不出前四章，啊，这个也是不应该的，应该是准确的了解圣经，啊，属灵思虑是对的，他抓住了罗马书前四章的这个信息，啊，是对的。但是这个福音，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还有第二层楼。二层楼的福音，第二层楼的福音是什么呢？是宝血立约的福音。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仅是赦免我们罪，他的宝血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啊，宝血立约的福音就是我们过去两年啊，过去几年，就是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在集中在讲了4-5年的这个宝血立约的福音。啊，其实我们讲来讲去，其实是一个宝血立约的福音。它里面的信息，你比如我们开新福特会，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宝血立约的福音。啊，第一呢，就是说信仰不是一次性信主就完了，不，信仰像婚姻一样的，它是一个婚姻啊。所以呢，信仰是一个神圣的盟约啊，是与诸全约一脉相承的。就是跟亚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大卫的约是一脉相承的，它是一个神圣的盟约。这就是整本圣经看信仰，它是一个约，它是一个约的关系，不是说哎我一信就完了。就像有些人认为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所以呢，婚姻之爱情之关系到结婚，一结婚就完了，这个都是错误的，啊，这不合圣经的，这是世俗的思想，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里面这个婚姻是一个盟约。这个盟约是一生一世，一夫一妻，啊，这个一生一世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所以呢，它是一生一世的尾声，啊，你要了解信仰，你就要知道，不就是说信了，受洗了，完了，拜拜，啊，这个是完全错误的，非神信念，啊，所以呢，这个就像那个学生啊，中国的那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就不读书了，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啊。考上大学是让你好好读书，啊，他要毕业的，啊，所以信仰是一样的，信仰也是一样的，信仰是一个神圣的盟约，是跟诸前约是一脉相承的，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这盟约是由主耶稣的宝血所更新的，啊，这个盟约被破坏了，现在耶稣他的宝血更新，又在主圣餐的时候，啊，把它，就是说血是杯是用我的血跟你们的新约。啊，你们要每逢喝的时候要纪念我，这个耶稣的宝血所立的这一个新约，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这一个盟约的性质是基督跟教会和信徒之间的婚约。啊，其实旧约也就是一个婚约，新约也是一个婚约，这是一脉相承的。神跟人在创世的时候，神设立婚姻，亚当夏娃创造，都是表示这个婚约的关系。这是三个要点。四个要点呢，就是这一个。啊，盟约具有默示性，啊，恩典性，啊，神为中心性和这个群体性，它这个盟约，它就是，我们就不多讲。然后我们要讲的是第三层楼，因为我们进到了国度， 如果我们没有进到国度，我们讲保税立约的福音就够了。但是神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的时候他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他在信徒中信的人啊当中的这个能力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你要了解这一些，那你就必须要有天国的福音。你要进到国度，你没有天国的福音，那你就是不够用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这个拥有教会教会意向的这个啊一开始有一点拥有，神就很迫不及待的要把天国的福音来跟我们啊来开启，就是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整本四本福音书，整个新约启示录，他讲的都是这个天国的福音。那个是三层楼啊，三层楼的意思就是一层它是保持是一样的，个人得救啊，属灵司令是第一层，第二层保全立约啊，这个是盟约关系，这个是对的啊。第一层是关乎个人，第一层是关乎个人，就是这个福音对个人来而言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层楼啊。第二层楼呢是关乎群体，就是整个教会这个福音是什么意思，它就要涉及到第二层楼。那么第三层呢，为什么叫天国的福音三层楼，它是关乎整个受造，你明白了吗？这个人得救的福音是关系个人的，这个福音是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叫个人得救的福音。这个保血立约的是关系整个群体整个教会，所以它保血立约的这个层面第二层。现在为什么讲天国的福音呢，因为关系到整个的受造界啊，包整个的受造界，所以它就需要有天国的福音。所以三层楼，说时间也没了，我在这里提一下，一个福音七重属性。我下面讲到就会讲天国福音的七重属性，我会详细跟大家解释。啊，第一就是终末性，终就是始终的终，就是终局终。那么呢，末就是末尾的末，终末性。或者叫做末世性啊，留意我简单叫做末世性。末世性是通俗的哲词，终末性是那个比较也学术化一点的词啊，它是末世性，你可以这样讲。然后第二呢，三一神中心性，就是以三一神为中心的这个天国的福音啊。第三是群体性，是关系到全人类，是关系到群体，群体可以包含个人，个人离不开群体，个人是的定义是依赖群体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出世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家庭，有个社会环境，他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活在世上过，所以个人他所有从里到外都是群体性来定义的啊。所以呢，群体性是包含个人的，但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互相对立的啊。这个天国的福音是有群体性啊，这个不只是个人，不是个人主义的啊。所以它三层楼，它包含了个人，它包含了群体，它包含整个受造啊，它是群体性。第二，入世性，入世啊，为什么这个灾情被提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接受呢？它都是逃避这个世界，逃避大灾难，逃避逼迫啊。这个逃避逃世的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鼓励人逃离这个世界啊。所以从这个以色列的救赎啊，他都是在这个灭命的天使欲巡行埃及的时候，他靠着这一个羔羊的宝血让他能够得救，他都不是说把他拿出来，他都不是，就是连挪亚方舟，他也是在这个洪水当中漂流飘荡啊。这个，所以呢，他这个末世也是这样子啊。末世他入世性，他是把天国建到地上来，教会要把这个世界的国变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基督徒要在世上做盐做光的啊。他是入世的，入世性。第三呢，征战性。它是宇宙性的属灵界征战，啊，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两国的相争， 最后大决战啊。所以呢，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它就本身就包含了这个宇宙性的这个灵界征战在里面。第六，灵恩性，天国的福音就是离不开圣灵的大能，圣灵的高牧啊。每一个传天国福音的人，他要被圣灵高牧，然后他要圣灵的能力要彰显，才可以什么一并赶鬼啊，才可以啊得着这个仇敌的城门，才可以得胜啊。这个灵恩性。第七，恩典性，它是一个完全是个恩典啊，就是这个宝是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人不配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要变卖一切的得着这个宝贝，它是一个恩典，它是恩典性的啊。所以我们下次再来谈，这是我们第一次比较正式的来讲这个天国的福音。神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啊，早就给我们已经开启了。这个天国的福音呢，就是这个图，新约福音桥啊，这是传统的个人得救的福音，你就看看它跟天国的福音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教恩教会的产业是建立在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基础上啊。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天国的福音，我们的这个产业你就一看，哦，那当然就包含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们的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把天国带到完满，那时候要身体复活，参加羔羊的婚宴，要承受啊这个啊丰盛的产业，跟基督一同做完，进到荣耀的里面。所以这个里面所有都包含在这个福音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求神啊开我们的眼睛，真的让我们有鹰的眼光和鹰的生命。好，谢谢。
今天的这个信息很丰富，是也花时间。直接来领受恩膏啊，以后我们再花时间啊，再详细的来领受啊。周牧师今天分享的信息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不是一天能够来那个，我们慢慢的来消化吸收。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回应，就是来宣告，然后我们在灵里来领受。以后头脑再来领受，先灵里来领受。我那有歌词，我刚才那个也有歌词，你还是活着的。起来，站起来。哈利路亚，主啊，哈利路亚，主，我神作王了，哈利路亚，主啊，天地都要来称他为主。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不仅仅要成为我们人类的主，他其实要成为这全地的王，哈利路亚。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你主啊，你不仅仅是做荣登宝座的主，不仅是天堂的主，主啊，你也要来在地上的主。主啊，你的宝座要来，主啊，要来降临在地上。主啊，你要来统管万有，哈利路亚！你要来统管万有，主啊，你要主啊，全地作王，哈利路亚！诸天都要来述说你的荣耀，主啊，万物都要来向你向拜，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哈利路亚！主啊，你是人类的救主，你也是这诸天世界的主，哈利路亚！主啊，你是被作为是世界的主，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这电脑是谁的？祷告，好，大家分组祷告。